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继续回到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目前人在台北休假的我，碰到一些有意思的人跟事，还是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刚才前面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张于芳老师，他是我的老朋友了，目前定居在台湾。先前他曾经在上海居住过一段时间，也从事过教学方面的工作，自己也是家长，也谈到了关于对中国年轻人时下的一些学习情况的一些观察。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聊天对谈的过程当中讲到的一些关于学习的部分。你当初开的课的情况怎么样？就说你开的课是主要是讲是这样子英文的论文啊这方面的、
嗯、对对对，还有 academic writing。
对，那像这样的课程是必修的课对不对？
嗯，也不是必修，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想要往上面往学术上再继续发展的话，你才需要，因为有翻译社嘛，你可以写中文对吧，让翻译社帮你翻啊。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写英文，纯英文的这个 academic writing， 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出国留学，或者说你有可能想说在外国的这个杂志上刊登你的这个作品发表，你才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
对，那所以当初来选修你的课，还有说你像你刚刚提到旁听的，都是交大的学生吗？也有外校的吗？
也有外校的。那、嗯、我觉得我那些学生比较不准，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水平就比较高一点，他们本身的这个积极度也高。
嗯，
对。可是我觉得，即便一般的学生，像我在上海大学也有在教，
嗯，
那么他当然那些学生也是相当积极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在中国，在上海，其实在上海，因为中国实在太大，我们不讲中国，我们讲上海这个点来说，如果你是能够出国的，如果你是家里愿意支持你出国去看看也好，或是家里愿意支持你学一门外语，他们都是非常乐意学的，而且会尽量把握能够学习的机会。那这个点我在台湾就比较少看见。
可台湾据我知道，现在就是学外语也好，或者出国游学的风气也挺盛的，但是你觉得说这两边的年轻人其实是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吧。就是以出国这件事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话，他出国是留学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出国，大部分的人，但不是说特定人士哦，大部分人都是我是出国留学，我是出国进了某一定的学府里面去学习。
嗯，
那我学习完是不是会留在那儿，或是是不是回来，那是另外一件事。它比较像是我们那时候1990-1980年代出国的那样子的台湾人，就是我是去学习的。
嗯，
那台湾现在的小朋友的话，就是年轻人他出国是游玩，所以台湾比较多是他的游学是满的。出国见识体验、甚至是说去澳洲当农夫啊，
或者是
打工
什么科学夏令营、
对对对，像那样子的是比较多。可是出国留学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没有像我们以前说好像大家都比较想要出国留学去，真正是去一流的学府、然后去学习那边人是怎么样思考逻辑啊、能力啊方面比较少。对对，
我自己住在美国也十多年了，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很多东西是二手消息，都是从报道上看来的。那就是先前也是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提到说，像是台湾现在好像愿意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少。那第一个觉得出国留学好累，要学语文；第二个觉得说台湾的大学研究所这么多，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说比较不愿意出去，还是说甚至孩子或家长都不觉得这个必要？
我觉得家长占很大一部分。那我跟整个的台湾的这个经济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哦。那个时候出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台湾的80年代的时候是它起飞的那个阶段，所以大家相对比较有钱，而且你会感觉到是说有机会赚钱，你有机会赚钱你就肯花钱，对吧，也舍得花钱。那为什么？而且那一阵子治安比较不好，就跟现在上海一样，它治安相对不好，所以有钱的家庭也怕就是说小孩子在这会学坏呀，会被绑架呀什么的。所以那也是另外一个动机把他们送出国。那再就是说那个时候台湾还有联考，所以这个学业的压力特别大，就跟现在的中国一样。 所以如果能出国，那当然就尽量让小孩出国。其实父母亲那时候想的想法跟现在上海的父母亲想法是类似的，就是说我如果能够给孩子更好的环境，我为何不的、
嗯、
那那个时候是有那个时候的这个
时代背景。
那现在的话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有 internet、
嗯、
以前是我们就在一个小岛嘛，你说你能看到多那么三台对吧，那国际新闻就那么几个。那你出国的话是你真的是说从一个小岛上到一个大国去，去学习一下大国的风范，应该这样讲，大国的就这个观念，看事情的角度，看世界的角度，就是你真的是去看世界。那现在是大家都觉得有 internet 有互联网了，那我所有事情我网络上都看得到，我干嘛要出国学习呢？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想法。另外就是说现在因为台湾的经济关系，所以出国要花很大一笔钱，那你去算你的 CP 值是不是够高嘛、
嗯、
我把小孩送出国，那他回来他能够挣多少钱，
嗯，
那是只是需要的吗？是值得的吗？那当然就在考量里面。
对，你刚刚讲的 internet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前面你刚刚不是我们在讲说你开课教学生，你不是说有翻译社吗？然后这个话题我就、
嗯、
我自己是包括我在主持节目，我常常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东西，我们最好去找源头，不要尽信一些二手消息。
嗯，
那你讲到这个翻译，那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懂外文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找源头，可以去看原文，包括一些新闻报道，包括一些网络上你看起来很吓人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找到头的。那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当然是有翻译社，或者说网上有翻译软件软体，但是其实外文应该还是有它的价值才对。
有，我像我跟我的学生讲，就是说你可以不要自己写论文，可是你至少要能够看得懂人家帮你翻完以后那是正确的还是不是正确的，对吧？
嗯，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你基本上你外文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能够去了解你被翻的那些文字是否正确。
嗯，
对。
那你讲到这个翻译，那其实我知道应该是两岸都有，全世界我想很多地方都有，就是像这种留学服务的，
嗯，
就是说帮你把中文的不管是履历资料、自传还是什么东西翻成英文，那是不是真的这个中间会存有所谓良莠不齐的问题？
会，我一直不是很赞成。如果你今天是你的文件是只是你在国内写，然后你只是想要出刊在国外的杂志，那么你去找翻译社那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你、
嗯，
大家精力都要放在最需要放精力的地方嘛。
对。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讲说我今天是要申请国外的大学，那么那份申请书你一定要能够自己做、
嗯、
因为不管是他的申请书很简单的表格填写也好，或是说他的作文自传、
嗯、
你一定要能够自己做。最主要原因倒不是说你的文笔要多好，而是你要知道这个学校是不是你真的能够念的、
嗯、
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让别人帮你代写，结果你到了那个学校你念不下去，那不是更惨吗？
嗯，
而且学校在现在问题并不在于只是代写，而是很多时候是杜撰的、
哦、
很多人是可能本身就没有什么故事，或者他也不想花脑筋去想说，也不是超范嘛，他就跟别人讲说我就是想要进这个学校，你看这学校喜欢什么就帮我写一写吧。因为所有的大学他都问你为什么要来，你喜欢什么、
嗯、
你觉得你可以帮我们学校贡献什么，这好像是最主要的题目，一定会有的、
嗯、
那么你就可能这些在帮人家做申请的人都知道学校想要听的是什么，所以他就会写。那问题是他写的不是你、
嗯、
那么他写的可能写的很好，那你可能被收，可是问题是你可能跟学校的风格跟学校文化就是格格不入的、
嗯、
就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进去以后比不进去还惨，因为你
念
不下去，而且学校每个人如果都学霸、
嗯、
你又不是学霸，你会觉得特自己特别愚蠢、
嗯、
你的自信心会严重的被打击、
嗯、
那何必呢？其实在美国的大学生，因为美国他是不鼓励说每一个人都要上大学的，其实、
嗯、
而且他也不鼓励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在高中毕业直接上大学，他大学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念大学，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能让你发挥所长，让你、
嗯、
就是交到朋友也好啊，或者是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可是你不念也行、
嗯、
那所以因为它的氛围是很自由的，那么你就要能够想说那这个自由的氛围是不是适合我的个性、
嗯、你自己，我没有记错，你自己是初中然后在台湾读的就去美国，所以说像你刚刚你讲到这些过程是你自己的体验。
对，
就是说包括学校，就是甚至因为其实像台湾呢，我相信现在也这样，就是老师啊学校他们都有很多的 的辅导的资源，然后会主动的提醒学生说你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怎么样。但是像你刚刚提到，反而很惊讶，就是说，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你大学毕业要不要念研究所，那很多人见仁见智。但是你说在中学的阶段，学校就不会很主动的说，哎，你一定要去念大学。
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念大学。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都不晓得我要申请大学
啊。
对，我基本上是要截止之前的时候，我才。还是我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学校跟 NASA 有一个 program， 然后是用自己的排泄物去充分利用，回变成是分解成，对，充分的变回归成水，饮用水，过滤成饮用水，还有过滤成化肥，可以种蘑菇。那时候就是我们那在跟 NASA 的一个 program 是这样子，这样就是在做这样的实验。那我记得是那个时候 program 的 advisor 问我说，哎，你要申请哪个大学？我说我需要申请大学吗？我是需要申请大学，不是大家分配就好了吗？就我、
哦、分配，
我根本不晓得我需要，因为我的 counselor 从头到尾没有跟我说过我需要申请大学。
可是很有意思，因为第一个你去跟太空总署合作一些专案计划，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很优秀。然后呢，即使你来自台湾，以前也是要考联考的，你怎么会想到说学校会是分配的呢？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要上大学，因为在我们的高中，其实我们高中也是挺有名的，只是就是说公立学校。那么公立学校就是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有嘛，那学校不太会去特别跟你讲说，哎，大学的成绩要交喽，你要赶快去找你的老师写 L2 哦，他基本上不会告诉，因为那你这样讲的话，那其他那些不上学的小孩的会受到打击嘛。所以除非是说你自己家里人知道说你要上大学，他觉得说你应该要上大学，那么他会觉得会他会建议说你跟你 counselor 约一下，看是说什么东西需要准备，还有需要注意的。所以等于是学生个人要去做这个动作。那我是都没有人告诉我要做这个事情。
你当初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读中学？
在 Irvine University High School。
可是那边应该华人也不少吧？因为我觉得说像我们在湾区的听众，我相信这个情况应该跟你会比较不一样。
我之前那个地方华人真的还就是少，
真的
我以前骑50分钟或坐两班的公车才能买到一个包子。
这我不知道是信或不信的，我相信湾区尤其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注重教育，那这边就是华人很多，移民很多，像什么印度移民、日韩移民，所以我自己相信湾区的中学的老师应该会给他们某种程度的提醒。那甚至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些嘉宾就是专门从事像是这种升学辅导的机构，会提醒家长说哪一些日期是很重要要注意。那但是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说其实在美国好比说大部分的地方为了顾及学生他们不同的选择，其实未必会给他们这么多的提醒，而是让他们自己去独立思考，自己做决定。
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那地方是幸运的，因为那真的就是美国作风，就是真的真的真正的 American School， 它是让你学生和你的家长自己去决定你是不是要上大学，学校是不给你这个压力的。你想学什么你自己决定，你想要上什么样的课你自己决定，你是不是你即便说你参加那个 NASA program， 你也可以不用现在去申请大学啊。所以都没有关系的。那当然现在那个学校也是以华人占居多所以变成说现在那个学校可能就不是这个情况了。
你看像你那个时候学校是这样子的想法，那我刚刚讲现在那包括就是家长本身、学校的辅导机构，还有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升学辅导的机构，但是他们基本上做的就是说还是在这个既定的范围里面给学生提醒，然后教学生说要你要去认识这些大学，就像我们常常访谈的一些嘉宾，他们就会提到说就是带你去参观学校，去了解这个学校的文化校风，然后了解你自己的性向专长，然后及早帮你做好准备，然后你要读什么书，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比较让你以后适合进这个大学。但是像你刚提到，我觉得说现在华人社会可能亚洲这边是不是甚至好像有点说像有点像是不是这样造假，就是专门有人帮忙写，或者说拿了范本这样抄一抄，然后真的没有去想自己。
这样的服务是有的，就是你只要花肯花钱就有了，是吧？对啊，这样服务就台湾有很多，中国也有很多。那我觉得你要不要采用这服务就见仁见智吧。如果说你家里真的就需要你那个文凭，那问题是文凭并不要你进去就拿到文凭的，
对，
你只是能够进去是吧，你不见得能够出来。其实美国大学大家都知道进去可能相对容易，出来就比较难一点。
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跟这位张玉芳老师的对谈。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谈的范围很广，也包括其他像是欧洲的教育体系跟我们熟悉的美国跟华人教育有何不同等等，有些蛮有意思的东西，以后的节目当中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